美日韩首度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美军已强势备战。强风暴灾害影响全美2000万人，至少一人丧生。风雨拦阻千人纽约大游行。川普携手小金乃迪整顿 HHS， 美更多病毒入境威胁。美国夏令时即将来临，睡眠专家咁样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美国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官网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后，韩美日外长在德国慕尼克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参与适当国际组织。分析认为该内容明显针对中共，反映川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路线。2月16号，台湾针对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更新有关对台关系措辞的消息作出回应。同一日，加拿大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后，台湾军方侦测到大量中共军机绕台。美国国务院最新有关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官方网页明确指出，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就算美国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有着牢固的非正式关系，美国和台湾共享相似的价值观、深厚的商业和经济联系以及强大的民间关系，这些构成了我们友谊的基石，并成为美国扩大与台湾接触的动力。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台湾的外交部这个星期日就此回复中央社查询，表示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此举，展现对美台关系的支持与正面立场，感谢川普政府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展现美方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美台经贸科技伙伴关系以及台湾国际空间的重视。2月15号，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以及南韩外长赵对列2月15号在慕尼克会晤，重申美日韩三边坚定不移的伙伴关系，并罕见的首度支持台湾适当的参加国际组织。他们重申致力于加强防卫与威胁，包括举行三边军事演习以及提升日本自卫队、美国与南韩武装部队的能力。美国重申对日本与大韩民国防卫的坚如磐石的承诺，并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包括核能力作为后盾。国务卿与外长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在印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还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单方面强迫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值得注意的是，三方在联合声明中表达对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的支持。据韩联社报道，这个是韩美日三国联合声明首次包含这类内容。分析指出，该内容明显针对中共，反映川普政府的对华强硬策略路线。美国国务院2月13号更新官网的美台关系现况，相关文字同这份联合声明相似，强调反对胁迫。川普总统在上任第三个星期的2月12号，一次派出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而且持续三日，此举迅速引发中共反弹。中共国防部官网引述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表示，美方行径传递错误信号，增加安全风险。新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瑟斯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共产中国发生冲突，但会用强大的威慑力量压制住中共的侵略企图。同时，川普总统在战略层面上与习近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亦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美国空军在2025年一开年就进行了多场演习，展示美国的空中力量及其快速投射能力，确保美国同盟国做好共同应战的准备，并强化了美国对整个印太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承诺。包括2月14号美英澳红旗内利斯251 和祝英251联合演习。2月3日在关岛开始，将在21日结束的美澳日北方对抗2025F-35 战机联合演习，在2月3日至4日在日本厚木海军飞行场进行了 C-17 环球霸王3运输机的静态加载测试演习。1月31日美国空军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 F-22 猛禽战斗机举行大象漫步活动，展示了美国空军快速将空中力量投入行动的能力，并已经开始准备今年夏天的2025部队重返太平洋大规模空中演习。在2月7日与国防部五国大楼人员举行的市政厅问答会上，海洛瑟斯说，我们对共产中国看得很清楚，我们将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坚定地站在一起。同时，川普总统在他的战略层面上与习近平进行对话，以确保我们永远不会发生冲突。在2月1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后，海格瑟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川普总统拥有一只最强大、最有能力、最有杀伤力的美国军队。但愿我们不必使用这样的军队，其目的是威胁，但是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接近并消灭我们的敌人，然后快速令我们的男女将士凯旋回家。美国气象局15号在维珍尼亚州东岸、田纳西州、奥比恩县等地发布风灾预警。16号持续多日的灾害天气仍未结束，奥比恩县堤坝缺口导致里夫斯镇及其周边地区遭受水灾。气象局警报说，这个是一个危及生命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强风造成的灾害天气至少造成一人丧生。15号肯塔基州曼斯切特市一名73岁的男子因为落车躲避上涨的水位而被洪水冲走去世。15号稍早时候，从阿肯色州到宾夕法尼亚州大约有2000万人面临不同程度的洪水警戒。15号晚，维珍尼亚州至少有41万居民面临洪水威胁，风灾引起的水患导致数万的家庭及实体缺乏电力。美国各地救援队紧急组织救灾，确保居民生命安全，必要时寻找高处避难。气象局预计暴风会在16号晚达到顶峰，直卷东部大部分地区，强风造成东西部、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大范围降雪。这种极端暴风雪天气预计将在17号基本结束。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指出，东北内陆地区最有可能出现冻雪造成大量冰雪堆积，一些地区可能会严重结冰，从而导致停电。2月16号星期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市布鲁塞林的第八大道华人社区游行，声援4亿4000万勇士退出中共。游行分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4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三大方阵，并在中国新年之际向社区民众表达新年问候。
大家好，我是粤语记者，我是希望之声粤语 TV 的记者林欣。咁今日咧好大雨，我后面是纽约卜伦八大道，咁咧喺43街呢度。咁呢个我哋今日呢个游行咧系庆祝4亿4000万嘅中国民众退党嘅。今日仲系月字年嘅正月19啦，咁我哋就喺度路边嘅民众咧同埋游客咧都纷纷咁攞住手机咧嚟拍摄啦、录影同埋拍照嘅。
游行路线系布鲁克林八大道繁华商业街，从43街起步，沿住八大道行至59街。参加游行的人数预计有上千人。周末的八大道人声鼎沸，游行队伍从起点第43街到终点第59街一直绵延了10几条街，整个社区喜气洋洋，庄严威武的乐队、欢舞飞腾的狮龙、彩旗飘扬、鼓声震天、横幅展板、花船腰鼓，场面殊胜壮观，震撼人心。众多市民及游客企在街头目不暇接，影相、录影、喜迎真相。
大家好，恭祝所有的海外华人蛇年大家三退保平安。同时呢，我们这次游行呢想传递一个喜讯，现在总共有4亿4千万的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中共灭亡在即，所以希望所有的华人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退党保平安。退党的退党之后呢，是三退保平安和退党可以得福报。我们在这里呢，希望就所有的华人顺应历史潮流，抛弃中共，选择个美好未来，三退保平安。
This is for the stop the persecution in China. I think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 world. I need to know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 is a good person. And also the thing that I do this for make that world super best. So I know what is the things that I trust. So I think that you can true and the thing you are doing is super good. It's very nice.
First time I see that spray, pretty interesting, 挺震撼的。镇压这方面，比较严厉。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那个89年的天安门政变。
对，
不能把军队对准自己的国人开炮。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然后我要做我有意有认为对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中共它是一个非常就是不人道，对人民非常压迫的，我要做用我的行动来进行反对它，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我是应该做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蝴蝶效应，只要我们大家都努力去做，那么慢慢的这个就会扩大，然后我们就会变得付诸行动，把它变成现实。
九平共产党发表在2004年11月19日，引发退出中共大潮，经过20年的退党运动，至今已有4亿4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2月5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出席在华府举行的202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表示将保障所有信仰者的宗教自由，打击宗教迫害。曼斯在演讲中重申，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继续将推进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并会恢复和扩大过去所取得的成就。美国总统川普携手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金乃迪，推动政府部门革新计划。在小金乃迪上任的第一日，当局就宣布针对5200名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 员工展开解雇程序。另外，高级卫生研究计划局亦遭到大规模裁员。小金乃迪在14日接受访谈时表示，现在他的部门将会令美国再次健康，同时亦承诺将解雇部门及其下属机构的人员，其中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当被问及是否会有一份要移除的具体人员名单时，小金乃迪告诉霍士新闻话：我心入面有一份名单。他说，基层联邦员工应该是具有公共精神、优秀的公务员、优秀的美国爱国者和勤奋的人。他更感兴趣的是赶走那些做出不好决定的人。当被问及是否会将部门的员工人数裁减一半时，小金乃迪表示，部门共有90000名员工，如果裁员50%，他会感到惊讶。他对部门的人员说，如果你参与了好的科学研究，你就无需担心，如果你关心公众健康，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小金乃迪指出，他的部门将会对违禁成瘾药品进行更多的调查，披露他们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同时关注美国人民面临的健康威胁和精神危机，解决孤立症造成的问题亦将成为他担任川普政府职务的主要重点之一。另一方面，亦是在同时，美国的卫生部门越来越关注境外注入的潜在疫情威胁。16日，纽约市紧急护理中心宣布，因为出现疑似伊波拉病例展开封锁。消息指出，2名出现类似伊波拉症状的患者最近从乌干达旅行回来，在16日从上东区的紧急护理中心被送往贝尔维尤医院。 X 平台消息指出，3名临近的病人亦已经被隔离。 尽管初步报告提出了对伊波拉的担心，但是两人尚未确诊，而且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测。作为预防措施，上东区的紧急护理中心设施已被封锁，紧急服务部门正在管理局势，以防止潜在的蔓延。美国下令时将在今年3月9号开始，届时美国民众将会调整时钟，将时间拨慢一个钟头。对于美国一些地区来讲，日出时间将会从7点变为6点。设置下令时的做法原本是为了节省照明时间，亦包括要人随着时间变动而重新调整作息时间，不要浪费白天的阳光。只不过一年改变两次时间的做法亦令很多美国民众感到厌倦。另外亦有研究认为，在时间调整期间，人的身体需要适应，届时可能会出现很多症状。比如说，人们在清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不适应早起而发生事故。到目前为止，下令时的变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几时结束调整时间的做法成为焦点。去年12月份，领导美国效率部门的马斯克曾经呼吁废除下令时，川普亦表示同意，只不过目前白宫在这个领域还未有动作。要加乎民意调查发现，62%的美国人希望停止时间调整，但是对下一步的做法尚无头绪。调查亦指出，58%的民主党人和63%的共和党人支持将下令时永久化。克利夫兰诊所睡眠障碍中心睡眠医学的临床健康心理学家蒂亚尼说，标准时间永久化无疑是健康的最佳选择，这样早上亦能够得到更多阳光，在那些较早时间接受更多的阳光，对我们的身体节律来讲本质上更有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